感谢您下载 SBS 电台的节目。想知道如何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请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一周导读。
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那本期为我们做一周导读的是大洋传媒的编辑一涛。一涛你好。
哎，你好。
嗯，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消息呢？
本周会带来三个跟澳洲本地也是相关的一个消息吧。然后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说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这个澳洲信用卡它的负债额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临界点。那么根据一个新的研究就发现啊，这个澳洲的有信用卡的人呢，他的一个负债的额度呢其实是一直在增加，那么就会造成一些的恐慌。那么恐慌的这个临界点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呢，很多澳洲人他的一个临界点就是在4100多块澳币，那这就是他的一个信用卡负债的一个临界点。
就是说澳洲人如果欠了4000多块钱之后，就会觉得有一些恐慌，担心还不上银行是吗？
对，就会觉得说可能到底分期付款上还是在什么方面，他会就会觉得很恐慌，到底这么多的钱那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这个数额是不小的。
嗯，
那么信用卡这个债务呢，就是说一般就是我们理解其实是会给家庭带来一个很大的财务的压力的。那所以说关于这个管理信用卡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坊间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每个人情况其实具体也不同。那么调查就说啊，这个按照如果性别分的话，那男性呢就会比女性的这个焦虑的临界点，他的这个值会更高。那么男性呢，他的债务值可能就会达到4000多块钱。那么女性的话呢，他的这个临界点其实在3600多块钱的时候，就他就达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了。
嗯，就已经开始有点担心了哈。
对，
嗯，
所以说男女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就是说，嗯，这是我们经常会理解的，说，哎，可能女性更适合去管理家庭的财务。那我们从这个数据上也可以发现，女性在3600多块钱的时候就到了这么一个点，那可能她更不会容易让这个透支的这个额度会更加的一个上涨吧。所以说，这也是好像有所印证这方面的一个根据跟调查嘛。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数据也有表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地域去划分的话呢，这个在澳洲北部的这些人口地区，它的临界点其实更低，它在将近1800块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透支额度的一个恐慌的一个临界点了。那么如果我们再看到南部的话呢，那南部的临界点其实是属于最高的，那么它是在达到4400多块钱的时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临界点。那我想可能这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个所在区域的一个可能贫富差距啊，或者说一个整体的一个消费实力有所相关吧。
嗯，或者是根据当地人的这个收入水平啊，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
嗯，对，也确实是这样。
那除了这条这个信用卡的调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嗯，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就是说啊，最近呢大家都觉得房价都很贵，那有人就会觉得是不是买不起房，会跟移民有更多的涌入啊，包括说有很多国外的买家在哄抬物价有关系呢。
嗯，
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澳洲的政客他其实有蛮多的参与到的当中。那么就有一个说法是说，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叫韩森的一个议员，周二的时候呢就在个人的推特上呢就上传一些视频，然后就说啊，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多么的美，然后房价呢其实也很高，这些地方呢就他认为是很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就是由于这个人口的一个数量的暴涨。那么这些问题一出来的话呢，他说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维持现有的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啊，我得去怪啊，说是移民太多了，那就移民的大量的涌入导致了房价的这个暴涨。那么他更主张呢是澳洲的这个移民呢应该维持在一个零增长的水平，比如说如果每年有8到10万人如果可以离开澳洲的话呢，那么他就觉得是可以等同于一个引进数量的一个保持的一个抵消吧。
嗯，那有没有调查显示房价的提升确实和移民的涌入是有关系的呢？
嗯，最近也有一些相关的 调查显示，就是说是跟移民是有一些推动，就是说造成房价的一个上涨。因为像比如说悉尼啊，包括说墨尔本，都是人口涌入最多的这两个城市，那么也就造成了像包括说悉尼房价的这个中位价格呢，其实已经超过了110万澳币，也就是成为了世界房价第二高的这么一个城市。那么第一名呢，当然还是香港。那么但反过来讲，普通澳洲人的一个平均的年薪其实是只有在7.8万。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均年薪的水平，是否承受得起像悉尼、墨尔本这样的一个高房价？那其实很多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最后所造成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大家都会想要去买一些更偏远地区的住房去住，不然的话，你市中心真的是住不起。那比如说像离开悉尼，4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地区，那的中位房价其实就只有一半了。所以说，这也是之前就有人一直鼓励说，可以不必要住市中心很近的地方，因为你可能真的负担不起，你住得越远，可能你可以买到更好的房子。所以这政府也是在渐渐有人在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
嗯，那这个房价的问题啊，我相信一直都是我们华人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相信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一些行动啊，来控制这个房价的增长，让大家都能住得上房子。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一条关于墨尔本的一个小飞机啊，在 DFO 这个商场坠毁的这样一些更新的情况要跟大家分享呢？
对，那么在本周二的时候呢，就是在早上，那么有一架就是公务飞机呢，就是坠毁在了墨尔本的 Essendon 的这个 airport 旁边的 DFO， 那么当时呢也是发生了爆炸，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机上的5个人也是全部的不幸身亡。
嗯，
那么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来自墨尔本的飞行员以及他的这个4名乘客。那么出事的飞机呢，其实是属于一个双引擎的小飞机，那么这架飞机呢，其实是从叫 MyJet 的一个公司租借而来的，那目的呢是希望前往塔树呢进行高尔夫的一个活动。那么飞机在起飞之前其实都是正常的，那么起飞的流程也非常的正规，但是在几分钟之后呢就开始出现了问题。这个63岁的飞行员呢就发出了紧急的求救信号，那么当然呢也是最后无济于事，飞机就坠毁在了机场附近的 DFO。 那么这呢是属于维州近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民航事故。那么警方呢就说啊，是由于这个引擎出现灾难性的故障所导致的。那么在我们得到最新的一个数据跟消息里面就说啊，这个遇难的乘客有比如说一家德州大型法律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啊，还有退休的 FBI 的警探啊，包括说他们很友好的一些朋友，那都是在这其中。那么还有相当于企业家，包括说行政顾问，也都是属于在这个就是死亡的一个死者范围里面。所以可见就是说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旅程，结果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呢，人们现在就是最为诟病的就是呢，就是说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呢，他虽然有40年的飞机驾驶经历，但是呢他在事故之前是接受了澳洲交通局的一个检查的。那么在检查的过程中呢，他可能之前就被爆料说啊，他其实在就是驾驶上呢会有一些鲁莽，包括说会有一些不小心的地方。那么就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差一点撞上了另外一架飞机，那么这个飞行执照呢还差点就被没收。所以这就是大家现在所关注跟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样一个鲁莽的驾驶员在之前还被警告啊，包括说被查出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他还会在这里继续的去跟别人进行一个飞行的试验。这也是有人呼吁，就是说像对于驾驶员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素质，包括说他的一个飞行安全经验是需要得到更好的管理。不然的话，是整个飞机上的乘客的生命都是在驾驶员的手里，所以这是非常一个危险的情况。
是的，没错，我们从报道中也看到这些乘客都是从我们墨尔本要飞到塔斯马尼亚州的，据说是来自美国的一些游客啊，本来是这样一个非常愉快的旅途，现在变成了一场灾难。那如何改善这个航空的管理系统啊，让我们能够更加安全的出行，我想也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
对，没错，所以华人也是特别的在意说什么的航空公司比较安全系数高，包括说我们对乘坐什么样的航班，包括时间都非常的其实在意，所以这也是我们华人都会在持续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吧。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大洋时报的一涛给我们分享了以上的几条信息，谢谢。
谢谢大家。
您刚才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上请收听现场直播的广播节目。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On Demand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收听节目。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